们的祷告献在他的圣座前。主啊，我们再次感恩，因为我们全人全身全心都要归给你，我们的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你。主啊，谢谢你不但创造我们的生命，赏赐我们生命，更是护理我们的生命，养育我们的生命。主啊，当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你差遣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全然来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接受那刑罚。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这样莫大的救恩拯救我们的生命。主啊，更是让我们明了在你的光中得看见光，知道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乃在于神生命的连接，乃在于完成上帝的托付，知道在永恒的里面，你要继续使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来完成上帝原初造人的旨意。主啊，谢谢你在人生短暂的旅途当中，因为有你，因为有光，因为有爱，因为有灵，使我们活过来，而且在主的里面活到永永远远。主啊，当我们再次在这里不但用诗歌来敬拜的时候，愿主让我们的心全然归向你。主啊，这是我们真诚灵的祷告，求你垂听，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你的话来滋润我们的心，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主啊，你的光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再次在你的光中的认识你的遇见你的归向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感谢神，我们提到上帝生命何等奇妙，圣经上说凡是眼睛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看不见的却是永存的，这话何等奇妙，也何等真实。我们人常常觉得看得见的才是存在的，看不见的大概不存在，起码也让我们觉得不太重要。事实上你发现越是你看不见的，在物理界里面都是一样，其实对你特别重要。不但是我们提到的灵光爱，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非常重要。就算你觉得那些还太玄妙的话，那么空气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但是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空气为什么看不见呢？这好像很多人要问，为什么上帝就不能让我看一下呢？我看见他我就相信，我看不见他我怎么能够信他存在呢？但是其实你大概会同意，越是广大的东西，广大到你看不见，因为空气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所以你没法看见。如果上帝把空气造成红色，你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呢？一天到晚闯红灯啊，你也不需要所有信号灯，你走出去全是红的。为什么上帝把空气创造成透明的呢？你眼睛感觉看不见，其实你发现你眼睛看见的就已经注定它是有限的，局部的，可以被你 physical 的眼睛看得见。你看不见它不等于它不存在。你发现很多东西很奇妙，电流光这些东西充满的你看不见，你看见的不过是有限的，其实它大到你眼睛看不见，因为你眼睛能够看到的实在是太局部。另外有些东西你看不见的，是你不能看见，因为你看见那一刻对你有害，比如像阳光，像太阳，你敢不敢现在去看一下太阳？你知道它存在，不过你不敢看它，你看它一般的都告诉你说，如果你要看啊，最好放一盆水，放那个水呢，而且最好加一点那个木质，这个倒一点墨在里面，那么这样比较保护你的眼睛。要不然呢，你说哇，刚好某一天有什么日全食啦，这样你想去看一下呢，眼睛出问题。上帝的光不晓得比这个亮多少，在他毫无黑暗。常常我们说我非要看一下上帝我才信，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看见上帝那一刻我们就死掉。 我们是谁？我们这样污秽，我们这样卑贱，你连个太阳你都不敢看，亮到你的眼睛都受不了。不要说上帝，在他全然光明，我们竟然渺小的人向上帝说，你让我看一下，看见我才信。所以一方面你发现，其实从自然界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你眼睛看不见的不等于不存在，而且非常重要。人没有办法离开阳光，人没有办法不吸空气，人没有办法没有爱在他的生命里面。虽然这些你的肉眼都看不见，但是你的心里可以体会，你能够感受，你能够感觉。其实这些是用什么呢？用信心。信心是一样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人生常常希望，早上我们也谈过，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人生真正幸福呢？我常常说需要有一个一三一三的原则，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非常容易记。一三一三告诉我们人生三个很重要的支柱，幸福人生三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因为只有这个是长存的。其他东西你发现都很短啊。你的人生昨天今天早上我们也谈过，常常这个好像圣经的描述更准确，我们有点像花，有点像草，草早上还在生长，晚上枯干割下。事实上人生真的是这样。有人说人生就是几个十年构成的，第一个十年呢，刚刚出生叫一岁出场亮相，爸妈没商量，不晓得怎么我们来了，出场亮相了。10岁天天向上，老师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20你可能还有远大理想，30你还愿意奋发图强，不过40呢基本定向。轮到40你发现找工作啊什么都不太容易了。50呢告老还乡。在中国很多50，在美国也差不多，50以后你如果下岗了，或者被 lay off 或者是 fire 掉，大概你要再找一份工也不太容易。那60呢打打麻将，很多人就话70呢拉拉家常，80呢晒晒太阳，90呢躺在床上，100挂在墙上，挂上去了。真的如果没有上帝啊，人生就是眨眼间一个十年一个十年，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短暂到快到，你看像我们这样一眨眼间，现在已经是六月，快要六月下旬，很快六月一过，2015年的一半已经过掉，这么短。所以圣经上说，其实地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我常常想人在世间呢，其实就没有上帝，你只有这两样，一个叫情，一个叫欲。情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哇，觉得真的是问世间情为何物，这叫人生死相许。哇，好像你投入你的情感，投入你的青春，投入你的一切，你觉得为情奋不顾身。但是渐渐的你从情转到欲望，各种欲望，金钱啊，物质啊，名声啊，地位啊等等，总而言之人活在世上的好像就觉得不是情就是欲，觉得呢情大概比较伟大一点，欲呢比较低下一点，大概呢比较见不得人。那现在人呢干脆撕下画皮，这个以前说为情啊，这个问世间情为何物，现在有人直接改成问世间钱为何物，这叫人生死相许。弄半天不是都是吗？以前讲情的时候你知道真的啊，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哈，他们比如像女孩要找，通常要找高富帅，一个姓高的。我们那个年代也是要找一个姓高的，不过不是高富帅，是叫做高昌健。高昌健是一个，这个人长得跟张路佳差不多，蛮难看的哈。那总而言之呢，他也没什么钱，一个逃犯啊追捕的里面，一个电影的一个角色。不过那时候很多女孩都觉得这种是有担当的、勇敢的，这是。哇，要找大概很流行啊，这个人最近过世了， 很多他的粉丝在那里痛不欲生啊，高仓健走了。那男孩当然也不傻，现在男孩要找的叫白富美。我开始以为是洗洁精的一个牌子哈，后来发现不是，是，哎，我们那个年代哦，男孩要找大概也是一个姓白的，叫白毛女。真的，那白毛女那年代蛮这个，也没钱，很穷，但是呢，后来被一个财主看上，但是她坚贞不屈，所以呢，她心目当中就喜欢那个大春，所以呢，后来逃到山洞里面，结果呢，十多年以后头发都白了。短短几十年，白毛女换了白富帅，白富美，高仓健换了高富帅。总而言之，现在的人就是钱，看你有没有钱，才可以谈婚论嫁。但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东西眨眼都过去。长存的幸福人生，三样是不可或缺：有信，有望，有爱。而这三样呢，最大的是爱，因为神就是爱，神是永存的。信是因为你眼睛没有看见，你需要用信心，但是有一天你会面对面，因为上帝审判活人死人，这个地要过去，上帝要再来，他要审判活人死人，他要带来新天新地。那一刻信心终止了，因为你看见了，不需要信心。第二样呢，盼望，等到那一天盼望实现了，所以也停止了。但是上帝是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是神，他就是爱，所以爱永远长存，爱永不止息。其实人生里面，你发现信、望、爱是我们真正一个幸福人生可以说最关键的元素。我们人生的根基，你仔细想，其实是建立在信心上面。连孔老夫子都知道，人无信则不立。当然他那时候讲的信心跟圣经讲的不太一样，他讲的信心基本上就是一个是人的诚信，一个呢是彼此间的这种互信。但是你知道，诚信也好，互信也好，基本的根基如果没有一样是可以让你确信的，你凭什么会产生互信？你凭什么会产生诚信？任何真正的信任、相信，根基必须是有一个不动摇的。今天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深受可以说信心的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觉得啥都不能信。当你觉得啥都不能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生活也受影响。比如我现在回国的时候，常常有人提醒我，陆家东西不要乱吃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晓得啊，肉、激素、菜、毒素、饮料、色素，什么能吃心中没数啊。意思吃东西，那你不，这也蛮自然。就是有人说现在全世界都差不多，反正除了假牙是真的，其他都假的。就是你都不能相信了，那能信吗？你突然发现，当信任也好，相信也好，一旦被摧毁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到了西方，你发现这个地方为什么很多人比较还是觉得生活比较容易一点、简单一点？其实越有相信，你发现社会成本越低，其实人也活得越轻松。比如你到欧洲也好，到哪里也好，你上个火车，哪里需要一道一道这样。当然现在911以后有些改变了，不过基本上大概大部分在那里的铁路也好，公车也好，大概你上去就是，他偶尔有查票，现在是查的比较勤一点。以前我在欧洲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查票。那么你一方面说，哎，那些人真傻，他就是干嘛呢？因为西方有一个叫做 honor system， 就是我相信你，我信任你。你知道一旦有了这个信任以后啊，其实一方面简单了，那时候你要上个火车，真的你随便拖个行李就直接就上火车，哪里需要一道道你那个满头大汗啊，一道道检查啊，过安检啊，然后呢检票啊，然后还怕你的票是作假的，然后仔细看啊，认证啊等等。 那简单很多，而且呢，你发现其实多少不必要的社会的成本、社会的开支。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有几个非常这个让人震惊的，就是第一呢，是全世界最多的探头 monitor 全部集中在啊，这个有的你看那个照片，你有的到那个马路上你看，简直吓死人，头上一排哗，全是各个角度，各种恨不得每个探头伸到你家里面，就几乎就是完全把你置于控制之下，把你置于这个监督之下，各种的探头。当我们一旦没有了信任，其实人活得很累啊。而且那个我有个高中同学，他就是专门做这一行，他说陆家你不知道，这一行在中国蛮特别，一个是数量巨大，再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开始也从海外国外进口了蛮多这种探头，后来发现国外的都不适用。为什么？因为在中国那个你必须得做得牢不可破，因为怕别人这个扔石头把它打下来啊，或者你一般的那种塑胶的一般的这种材料都不行，那是特殊材料做的才可以，基本上是防止破坏，所以呢那个变成就是那个成本非常高。但是不管了，现在基本上北京、上海、广州这种大城市都几十万个探头，就大街小巷几乎没有一个死角布满。那其实信当一旦没有了，我们人活的人际关系也变成这样，谁信谁，我能相信你吗？有个蛮有意思哈，有一个人在中国，据说是他是做假钞的，当然这个是违法的。不过呢，常常有些人铤而走险。不过呢，他那个其实现在造假钞成本也蛮高的。不过呢，他反正就觉得还是有利可图哈。结果一不小心有一次印错了，印出来一版都是15块，那惨了，那真钞里面没有15块了。这个人呢又觉得说不行啊，这个我既然印出来成本也挺高的，我扔了也可惜，我试试看把它花出去。他当然知道，因为城市里面大概人都蛮聪明，他让我跑到大山里面，大概呢比较人都比较淳朴啦，可能跟外界说不定哎真的有机会，一旦被我蒙混过关那就值了。带了几张15块就跑到大山，结果呢真的有一次看到大山里面有个老伯伯在那儿卖红薯。哎呀，他一想这老人家看得一脸忠厚，再说又住在大山，大概所以他就问老伯，你这红薯多钱一个？老伯说1块钱一个。1块钱一个，我买一个尝尝。老伯本来说你拿去好了，你这个也不必，没有，我给你钱，你找我就是了。他就偷偷一张15块塞过去。那么老伯看了一下，真的也没说话，就把那15块拿起来，你红薯拿走啊，他挺高兴，找了他两张，找了他一些钱，他挺高兴，这下我赚回来了，我不但吃到一个红薯，这钱挺高兴的。哪里想到回到家一看钱哭了，因为老人家早给他2张7块的，是吧？当然不想真假，不，有没有7块的钱啊？大概也没有啊。不，真的，这现在很多人真实写照，就是你以为假的吗？你去骗人家吗？结果反过来也被人家骗。反正你骗我，我骗你，谁信谁呀？你知道，人生一旦没有了信心啊，整个根基被掏空。但是我们常常要问呢，谁可以让我信呢？我一片真心付出，我真的相信别人，那万一我被骗了怎么办呢？所以你发现你的信必须是得有一个根基，它不能动摇的根基，这是信心的建立。我们也曾几何时把信心寄托在人的身上，伟大领袖的身上，那些崇高人物的身上，我们觉得他们大概是无论是他们讲的话也好，他们的生活也好，他们大概的都是无懈可击的，大概都是哇，那个时候都是叫做伟大光荣正确的，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就相信了，我们就交托了。唯有上帝告诉我们，唯有真神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常常不过是50步笑100步啊。如果不认识真神，我们信心无从去建立一个根基。第二样的盼望，盼望是人生很大的动力。我们的人生 我们常常都知道，因为有盼望，所以我们再苦再累流汗好像都愿意。比如说你在这里读书，谁都知道读书不容易，寒窗之苦，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准备啊，要背啊，要记啊，要预备，要复习啊，要练习啊。但是因为你有个盼望，你盼望有一天毕业，你盼望有一天拿到学位，你盼望有一天呢，因为这样的装备可以来承担一些工作，这个变成你的一个动力。当人生失去了盼望，那个叫做失望；当人生有一天绝了那个盼望，那个叫绝望。绝望的人生呢，好像没有动力了，我也不必走了。很多人就这样放弃生命。所以信心、盼望，那么人生的整个表达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人从出生到最后走完人生的旅程，你发现爱成为他心头最大的渴望。人常常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要这个要那个，但是当人生真正走下来的时候，发现其实爱是人生命里面最不可或缺的。爱让我们人生黑白的变成彩色，爱让我们虽然屡经风霜，有各样的挫折，却还是能够站起来。爱让我们到最后感觉生命的那种价值，让我们感觉人生那种真正心底所涌出的满足。爱为什么今天的人没有办法幸福？为什么今天的人常常走着走着觉得举步维艰？因为这三根柱子的动摇。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这个最大的是爱，从上帝的生命里面我们才看见，我们能够建立信心，能够拥有盼望，能够真正表达出神生命那种爱的特质。所以这一堂我们特别围绕着爱与信心这个题目来思想，到底信心是什么呢？圣经讲的信心跟我们常常口中地上的人讲的信心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念一下这节经文好吗？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来，人非有信，这节圣经太宝贵了。如果刚刚我们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被称为是爱的篇章，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很多人同意被称为叫做信心的篇章，因为这章圣经不但是对信心的定义、信心的举证、信心的本质、信心的结果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信是什么？未见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的确据。我们常常以为信就是你我看见我才信，其实刚好错了。真正信心的定义就是你没有看见，但是你相信，你有把握，那个才叫做信心。而那种信心是多么感人啊！如果你在美国结婚，或者是你参加过这种婚礼，大概你一定听过这种所谓婚礼上面的誓词，两个人对对方说，将来未来无论是风是雨，是贫贱或者富贵，是健康或者疾病，是顺境或者逆境，我们总是走在一起，白头偕老。他们在讲什么？他们讲的是他们还没有看见，因为那是未来事。但是当两个人这样有这份把握，有这份相信的时候呢，却成为整个婚礼上面最大的高峰。不但是他们两个人互相被感动，周围观礼的人也一同感动。这就是信心很奇妙的地方，是你还没有看见，你把它讲出来。 那而且那里告诉我们是你所盼望的确据。你所盼望的不是一种空想，你所盼望的不是一种乌托邦，是真正你心里有把握。你说那哪有啊，这个地上太难了，地上不是人讲，讲完以后很快就忘了，然后呢就真的有人说讲的时候都是将来我们天长地久，将来我们视死如归，后来发现结了婚好像不是视死如归，倒变成视归如死。很多人结了婚想到回家就跟死了一样，哇，又跟老婆要吵架了，又跟干脆不回去了。没有上帝，我告诉你，人真的是常常是镜花水月一样，就是你眨眼间你自己讲的话你能相信吗？但是真正的信心是讲什么呢？这一节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告诉我们，人如果没有信心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一共出现了三次的信，但是每一次的信对应什么呢？对应了真正信心的要点在哪里？其实真正信心的三个要点就在这节圣经借着这三个信提出来。第一个，你信是单单跟你有关吗？我们人在地上常常说我有信心，我相信你，好像这是我的本事，这是我的厉害，这是我对你的放心。错了，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心绝对不是单向的，不是一方的，而且你信心投射的对象你是为他。人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能得你信心对象的喜悦。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是谁难过，是谁受伤？是上帝心难过，上帝感觉受伤。这是一个很不同的概念。我们常常以为地上我们的信心好像就跟我一个人有关，所以很多夫妻一吵架呢，我瞎了眼了，我曾经这样的相信你，结果你这样的不可靠，就拼命骂对方。其实信心不只是跟一方有关啊，得神的喜悦，这怎么来理解呢？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开始也觉得很有意思啊，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那么到底为什么他的喜悦这么重要呢？如果他不喜悦那么又怎么样呢？等到我自己做了父亲开始慢慢体会，为什么耶稣要叫我们学会像孩子的样式。我们刚刚这个造集体造的时候，你看到前面很多孩子非常可爱啊。孩子身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信心。你真的很少看到有没有这种几岁的孩子，四五岁三四岁，然后呢跑到父母跟前满脸皱纹，爸妈不晓得明天有没有我吃的饭，不晓得待会你会不会给我吃饭，他绝对不会问。我们常常以为这是小孩的天真，小孩大概就是这样。信心啊，你知道信心很特别的，好像因为生命里面这种关系，它很自然的产生出来一种，你不觉得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用的信心啊，很奇妙。很多常常那些这个还不相信耶稣的人，他们说，就你们基督教讲信心，我们都要证明，证明给我看，我才相信。我说要证明给你看啊，那有一件事你其实很难证明啊。我常常问一些朋友，我说你有没有一个时刻你突然间想起一件事，你跑到你爸跟前说，爸，我现在有个问题，凭什么你是我爸？你证明给我看。第一，你发现啊，正常头脑人大概很少有人会去想这个问题，大概也不会问这个问题。那么你说现在问这个问题也简单啊，你爸可以说你不相信啊，不相信我们做个亲子鉴定啊，测一下 DNA。如果你真要不信，我告诉你还是可以不信啊，因为 DNA 最多也就测到 99%。 那么你说万一刚好就落在 1% 里面呢，说不定他就不是我爸呢， 这也有这可能啊，因为它不是百分之一百。你知道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件事是可以百分之一百，就像你的精子啊，你就算是 24K 的精，那也不过是 99.9%， 那还是不纯。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说我百分之一百保证。那么更不要说 DNA 这个检测技术只是最近这几十年所采用的，那么半个世纪以前呢，如果有个孩子突然间就想起这个事，去找他爸问说，爸你凭什么呢，你证明给我看，要不然我不能相信。那爸大概真的愣在那里哦，因为第一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他真要证明怎么证明呢，他爸最好的回答就一个嘴巴抽过去，岂有此理。这个你知道这不是这个爸的武断啊，这是圣经一模一样告诉我们，罗马书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就好像对一个父亲来讲，对一个小孩来讲，父母的事他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你知道他凭什么张口叫爸叫妈，凭什么信心，这是上帝很奇妙造在人里面的。所以我们常说信心是一个礼物啊，很特别啊，但是上帝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上帝。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说，不但是原显明在人心里，接下来怎么讲呢，事实上神的永能和神性本来是人明明可知的，因为他借着所造之物叫人看见晓得，而且无可推诿。就像一个父亲可以对孩子说，孩子啊，虽然我生你的时候你的小眼睛都没有睁开，你的小脚头脑我跟你解释讲也讲不清楚，你也不能明白，但是你想想看，有谁像你爸一样给你吃给你穿疼你爱你，你生病送你去医院，医生给你打针，恨不得爸爸让这个针打在我身上不要打在你身上。你一生你爸的心都在你身上，都在牵挂着你。上帝就用这样的认证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我们心里，并且借着他所造之物，他的阳光雨露空气，哪一样不是他造的，叫人看见晓得并且无可推诿。今天大概没有一个人疯狂到敢说我来创造第二个太阳，我不呼吸空气，既然上空气上帝造了，我就不要上帝，我就不要呼吸。你是可以不呼吸，不过你马上死掉。但是反过来，当儿女向父母有信心的时候呢，你发现父母的心真的很快乐。我现在常常回想哈，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有时候出门去服侍比较久一点，回到家里面刚一开门，他们只要听到那个声音在那里欢喜啊跳啊高兴啊，尤其女儿哦，她离我还有好几步远了，她等不及就从沙发上面就扑过来。哇，那一扑的话呢，当然我一定把她接住，我想尽办法也要把她接住，但是那一刻我心里面蛮感动，我觉得他的信心太大了。我们成年人常常算一算那个距离，我万一跳过去那倒下去怎么办，万一这个老爸这手臂一麻这我掉地上怎么办呢，万一那个距离我没算好怎么办，孩子不算这些的神的喜悦。那一刻当父亲的心真的好开心啊，这是信心。其实你发现夫妻的相处也是这样，你越相信，你越用信心来相待。不但是夫妻之间，人际之间也是这样，这是一个，这个才叫做正能量正循环。我们常常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怕伤害怕受骗怕被骗，所以我不相信。那你越不相信呢，结果呢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就循环在里面，你也不信我，我也不信你，然后呢你也骗我，我也骗你，到最后呢其实一起受害。这里告诉我们信心，第一个，当我们面对真神的时候，你信神，你相信他，上帝的心何等喜悦，绝对不只是我们单方面，我们失落上帝的心更难过。这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提到那个浪子，其实你读那个圣经，你发现那个爸爸比他更着急。 那个父亲是一直在盼望，盼望你回头吧，你相信你的父亲吧，我跟你有生命的联系。虽然你是这样的败坏，你是这样的乱七八糟，你是这样的伤害你的父亲，但是你的父亲永远爱你，你信得过吗？那个浪子最大的厉害就是他最后醒悟，相信我回到他那里去，无论什么后果，我相信他，我把自己交给他。结果那个父亲表现的，你常常觉得好像有点太出人意料，这么高兴啊，这个杀羊宰牛啊，然后把那个袍子给他穿上啊，把各种的东西穿戴啊，难怪他那个兄弟嫉妒的要命，好像那个老爸，你怎么一点原则都不讲？他完全忘记了一个喜悦的父亲这种生命里面的连接。信心的第二个要点，当我们面对这位上帝的时候，那里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其实这是中文的翻译哈，其实这个翻译呢翻的有一点会让人误解，就是以为说大概不信神的就你到神面前就是你先要相信有神，那这样一来的话，很多慕道朋友就不能来参加这样的布道会哈，或者是因为你如果说我还不信神，那我去听听看可不可以呢？其实这段圣经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就是，这是上帝的自我启示。我们讲过基督教的信仰把上帝或者说上帝自己启示的最清楚，到底我是谁，除了他生命的三个面向三个特质，上帝自我介绍他怎么介绍自己呢？ I am who I am， 这个介绍是人非常不能理解的。如果现在你跑来说张路家请问你是谁，我说我是就是我是，大概你说你是神经病，怎么可能你是就你是的，你总得给我一个答案的，你是就是你是的等于没有回答。但是你知道上帝的介绍也唯有这个是最准确的，他是这样的广大，大到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超越他的范围，也没有一样东西小到可以不在他的范围之内，这才叫做 I am who I am。中文把它翻译成我是自由而拥有的。所以其实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个圣经讲什么呢？你到神面前的人 to believe that he is， 相信他是，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信心，但是这也是一个最准确的信心。这种信心能够让人无论是顺境逆境我都接受。其实你要知道，当你在婚礼上面向你心爱的对方讲出将来无论怎样的时候，你有一点点在用这样的信心，意思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认定你了，我委身给你了，你就是我的生命。你知道真的，其实真正的信心，让人感动的信心是这样的信心。但是用在人的身上，因为我们人不完全，所以我们人也承受不起。但是这位上帝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这种信心让人无论在顺境无论在逆境真正能够绽放笑容，能够真正淡定面对。最近我收到很多微信都在比较，很多人因为刚好今天是端午，那么很多人会想起屈原。其实屈原这个诗人是很伟大，中国历史上写了很多诗章，而且呢那种胸怀那种胸襟那种好像特别对中国知识分子很有震撼。我们常常希望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好像的个人事小国家事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没有上帝的最后他只能以这样的结局了结他的人生？他所问的问题到今天回荡在历史的长廊里面，有答案吗？还是没有答案呢？很多人就会想起圣经里面有一位叫耶利米的。耶利米呢，看那个遭遇，看那个跟屈原有点类似哈。 因为屈原也是空有抱负，然后呢跟他的君王去这个言说，结果呢君王也不要听。那么耶利米呢，在那种动荡的时代呢，也是把很多上帝的启示去告诉君王，那么看上去呢君王也好，老百姓也好呢都不要听，好像他的命运也是不太受欢迎。两个人类似的也都流了很多眼泪，屈原流了很多眼泪，耶利米流了很多的眼泪，两个人也都留下了非常伟大的那些的作品。耶利米哀歌，那是在圣经里面非常伟大的篇章。但是两个人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一个是认识上帝，知道无论是怎样的境况，我忠实传达天上的声音，我的难过不只是为我个人，也不只是为这个族群，难过是为什么人看见光不要光。所以耶利米绝对不会用自杀去作为自己人生的一个结局，因为在上帝里面我总有盼望。也有人把约伯跟屈原来比，约伯好像苦难大概比屈原还要多，无论是家庭的变故，无论是身体的疾病，无论是这样那样一下子环境也好等等儿女的这些变故，但是为什么一个人能够从苦境里面突围，而不是这样自我了断算了？是因为真正认识上帝，你才有信心的根基。你知道人会错，神不会错，我相信的是他是一切的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我虽然这一刻我有很多的不能理解，我今天早上其实挺感动，看到 CNN 的这个电视里面呢，你发现特别是他们最近在那里有一个祷告，那个几个受难者的家属，就是那个九个被枪杀的他们的这个受难者的家属，其中有一个母亲，她的儿子被杀，这个母亲是一面流泪，但是一面说愿上帝赦免你，我也饶恕你。这个真的很让人揪心，很让，但是那个带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不是以恶报恶，我不是说你这个坏蛋，你这个杀了我的孩子，无缘无故你这样，完全用另外一个态度，虽然是带着眼泪，但是你发现那个后面那个力量，你发现后面那种刚强，你才发现后面那种真正，其实那是一个医治的力量。人能够一辈子活在仇恨里面吗？我一辈子好，我儿子被你杀，像中国的武侠小说这样，你凡杀我爹或者你杀我儿，好，我苦练，我跑天山，我练他十年，那咬紧牙关，最后呢我七剑下天山，我就跟你拼了你死我活，再把你全家杀掉，然后呢你杀完了以后马上那边又开始去练拳了，跑到洞里面去啊，武功秘籍啊找来啊，咬牙切齿啊，仇恨啊，总而言之再练，练到后来呢再杀回去。真正的信心是知道说，上帝啊，人会错，今天有些事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近前九个在教堂里面查经班的突然间一下子生命被夺走呢？但是上帝啊，是的，我们今天很多事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件事确定的，我们的罪一定造成我们自食其果，这件事断不是上帝发动的。我们人是罪人，我们活在罪中，我们也必然遭受罪所带来的痛苦。我们承认罪有大小之分，但是本质上我们都是罪人。这就是很多人常常跟我讨论说，张牧师啊，奇怪哦，你们读圣经，上帝蛮残忍的，有的这个什么城里面大人小孩全杀掉，那这婴儿有什么这个，好像意思说他们婴儿都很可爱。那我就跟他们用一个比喻，我说请问你喜欢蟑螂吗？有没有人喜欢蟑螂挥一下手？那多半不太会。你喜欢老鼠吗？有没有人说哎呦蟑螂，那你看那个小蟑螂其实蛮可爱的哦，这个它不像大蟑螂那个哇一下飞起来哦，那个黑黑的脸颜色蛮难看，小蟑螂其实蛮可爱，或者小老鼠可能更可爱了，哇小眼睛都没睁开。大概只要是老鼠蟑螂，你大概想都不想一脚就踩下去，对不对？因为它是老鼠，因为它是蟑螂嘛，你一定把它消灭。我们人常常忘记这一点了。圣经说我们罪从一人已经入了世界，我们带着这样的罪性， 所以本来死亡是我们必然的结局，我们只能说上帝，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的拯救，今天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竟然恢复了上帝荣耀儿女的身份，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上帝的恩才成的，这不是我们应得的。就好像那个小儿子，本来他流离失所，本来他死在荒郊野外，是他该得的。又或者像耶稣那个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说的，我们本来被死被处死，本来是我们 we deserve it， 实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绝对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本来不该死，上帝我是好人，凭什么我在读经的时候突然间就被杀呢？一方面坦白说，我们人上将圣经说人看人只能看外表，神鉴察我们的内心，我们里面想什么，其实真的上帝知道，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知道。按本性，我们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上帝却拯救了我们。所以当一些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不需要问太多 why， 为什么上帝。很多人你发现很有意思，平时不要上帝，平时也不觉得有上帝，一到灾难突然间每个都变成有神论者，然后一定就上帝你没有，要不然怎么可能呢？如果你有，怎么可以这些事情发生？我们所受的本来与我们的罪相称，但是我们今天只能说，所以我常常说，其实因为神的怜悯，我们到现在还只经历一个911啊。按理来说每一天都应该有911，因为我们把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规条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把它排除，不要神。就好像你现在开车，你把所有的斑马线拿掉，把所有的红绿灯拿掉，把所有的交通规则不要，那么理论上应该一天到晚都是车祸。如果偶然还撞一下车，你应该很感恩，因为还只有那么少的车祸。今天我们人不要上帝，但是出了事情马上怪上帝，都是你。真正的信仰告诉我们，这位上帝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掌管一切。那么第三个这段 这节圣经里面的那个信心呢，是指说信的一个要点是有互动的关系，我们去寻求他，他来 reward 我们。很多人理解这个 reward 赏赐大概就是我要什么他必须要给我，不是，他爱我们，他一定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叫我们得益处。有了这样的信心，你绝对可以放心。就像刚刚这个早上有位姐妹在这里带领聚会的时候，用那个罗马书八章，这是保罗自己生命里面的体会，无论什么总不能叫我与他的爱分离。这种强到这样程度的信心，你知道今天按理来说儿女对父母是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父母多么辛苦生他养他，结果呢很多儿女常常觉得爸妈你们你不太爱我吧，你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人真的是很不完全，确实有很多自私的父母，或者很多这个很糟糕的父母也确实这样。但是请你知道，上帝他的生命不能犯罪，所以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他一定在他的旨意里面按照他认为对我们最好的来回应我们，他一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从这段圣经出发，我们看见到底这样的信心我们怎么在生活里面运用呢？而这个信心是离不开神的爱，这个信心是离不开对上帝爱的生命的认识。你越认识神的爱的生命，你心里面能够产生越大的信心。路加福音有一段记载哈，那里说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然后呢就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在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就起了风暴，然后呢船满了水，非常危险。那门徒呢就赶紧来叫醒他说，夫子，夫子就老师的意思，老师啊老师啊，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是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这段圣经基督徒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常以为耶稣在这里行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大神迹。你看这个狂风大浪，然后呢耶稣一吩咐，最后呢风平浪静。但是有时候我们又会有一点疑问生出来，就是耶稣啊，你干嘛要责备门徒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你自己又睡着了，然后呢这个船已经满了水，快要翻了。那门徒这种表现呢也很正常，他们毕竟是人嘛，那这种大浪里面，然后呢看了非常危险，那他们说我们丧命了，那你干嘛责备他们呢？你应该安慰他们啊，你说不要怕不要怕，我在啊、哦、这个干嘛要提这句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我想其实这段圣经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非常重要。一方面我们的人生，其实很多人都同意，人生很像是在一个大海里面，很多人把人生形容为一叶小舟。中国人也常常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在加州大概我们更应该了解了，我们地底下其实随时都会震动。加州谁都知道我们一直在等，有人说在等那个大地震，因为按照历史记录，这个地震好像已经 overdue， 已经这个过了期限，按理来说随时会震。尤其今年这段时间你看哈、哦、环太平洋，从什么日本啊马来西亚跟这个整个太平洋这一圈，那么洛杉矶这边加州这边是非常危险的，整个地震带就穿过，我们其实 Santa Monica 下面也是有一条断裂带，那随时都会震。但是另外一方面，到底人生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地方？在这里告诉我们信心的根基，为什么耶稣要责备门徒？我们的人生有风雨，但是这位神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要与人同在。那你说耶稣和门徒上的船，换句话说他们的船上有耶稣。其实当我们每一位相信接受耶稣以后，他就住在我们生命的船上，他就住在我们的内心，不再离开。这是这位真神最奇妙的地方，他是掌管风浪，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但是他却愿意与人同行，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我要再说，你在其他的宗教里面绝对看不见有这样的神。人在宗教里面，大部分的人对上帝的认识都是觉得他很伟大，他很有能力，但是他也很可怕，因为呢动不动会发怒。你看中国人那种通常都是前面四大金刚啊，青面獠牙，拿着刀啊，就是你一般进一般庙、啊、通常都会看。虽然有的好像你要拜的也蛮这个面目蛮慈祥的，不过基本上前面都有几个保卫，而且你对他也摸不准，因为说不定就发怒啊。我有一次经过这个杭州有一个寺庙叫灵隐寺，那个寺庙因为就在西湖边啊，所以很多人以前到那边去呢就乱停自行车啊，这个弄得交通都阻塞，人也过不去。我有一次到那一看，经过那里诶，发现道路通畅，这个寺庙门口啊一辆自行车都没有，自行车都停得很远。因为我想这个他们管理现在改进啊，这倒不错，这样起码方便行人嘛，比较走。我想他们用什么办法怎么管得这么好，我也没看到几个纠察。后来发现奥妙，原来在寺庙里面也很头痛，因为这里车太乱，影响很多人进来烧香，他们也不来，所以寺庙就着急。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就在外面本来白的涂得很干净的墙上写了一行大字，你们再停自行车的话，菩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哗，全逃走了。我那些人一看这个菩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那不行啊，那赶紧逃吧。 真的没有自行车了，这效果很好。确实说，换句话说，中国人心里面啊，他一面去拜，一面讲这个菩萨随时会翻脸，随时天打雷劈，大概完了。从来没有一种宗教像基督的信仰告诉我们，这位上帝竟然愿意住在我的心里，与我风雨当中同行。我们生命里面何等需要这位真正不离不弃的主啊！耶稣和门徒上了船，不但他在风雨当中与我们同行，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人会离开我们，父母会离开我们，我们也会离开父母，甚至夫妻有时候常常有人说，到时候风雨来的时候呢，各自飞。但是唯有这位上帝死因的幽谷，他与我同在，无论顺境逆境，他都在我的生命里面。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根基。就好像儿女对父母，特别是这些婴儿，我们大概都看过一幅画，那种在躺在母亲怀里面，有人形容我们基督信仰的所告诉我们的信心呢，就好像一只小鸟在那个鸟巢里面，虽然这个鸟巢呢是在一个树枝上，虽然那个树枝呢是在一个大的瀑布旁边，好像风雨冲刷危急，但是呢那个鸟巢里面的小鸟呢却睡得非常的安详，有那份安全。对这个鸟的妈妈这种的相信，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不会遭遇风雨，但是我们不但有把握风雨里面耶稣与我们同行。圣经上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跟我们一样在凡事上都经历过，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眼泪，各样他都遭遇。有谁的遭遇比耶稣更惨？被冤枉，被羞辱，被鞭打，被伤害，什么都经历过，但是他却爱我们到底。第二样呢，为什么耶稣要责备门徒？第一，他们真的那颗不晓得那个是以马内利的神啊。第二样呢，没有把神的话当话，神的应许从不改变。耶稣其实在上船的时候跟门徒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还记得吗？刚刚那个经文，请问耶稣讲了什么话？刚刚那个经文我们再看一下，那段经文耶稣有没有说话？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然后呢对门徒说，对吗？说什么？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你知道我们其实常常会忘记神的话，耶稣这句话门徒就忘了。我发现神讲话跟人讲话真的不一样，所以我就说神的应许啊是不会改变，神不会用人模棱两可的话。人说话你注意啊，我发现里面用很多词，大概排列起来就是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就放很多这种词。因为我们人嘛，我们不确定耶稣有没有在这里说我们差不多可以渡到湖那边去，我们大约可以渡到湖那边去。这句话耶稣是讲得非常确定的，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你知道耶稣不会无缘无故讲这句话，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门徒忘了，或者说他们也不太相信这句话。大概上帝的话也会改变，耶稣不是无缘无故讲这句话。加利利海，当然古代的人叫它海，其实它是一个湖。这个湖有一个特点，它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一个湖，在它的下游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一个海，那个真的是海，那个水是盐的，咸的，那个叫做盐海，或者也叫做死海，彻底死掉，因为里面没有东西可以活，人跳进去也淹不死，你浮起来，因为那个比重很大。那个加利利湖呢，就在它的上游，就变成全世界最低海拔的一个湖。那么 如果你学过物理就知道，这么低海拔的一个水域呢，它里面就有巨大的热容量，热容量呢它一定要释放，怎么释放呢，就稍微有风吹草动马上就给你狂风巨浪，这是非常特别的，你越低的海拔它的热容量就越大。所以这个湖呢常常是这样，我有两次去到那边，现在那个船都比古代要大很多，都是机动马达的，可以坐上百人的船，但是船基本开到中间，那个船长就那个上面那些工作人员就提醒大家一定要抓住栏杆啊，因为你跟岸边完全不一样，岸边风平浪静，因为那个水比较浅，你越到中间的越深，越深的因为它底下非常大的热容量，随时稍微有一点风呢马上就大浪。我发现前不久中国有一艘船在长江上面翻了，叫东方之星，那这个船当然它的设计也好，后来被改造过是一定有问题，但是它翻的那个地方呢，其实也难怪在那个地方翻，因为它在湖北监利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在长江上算是差不多是最宽的地方，最主要是它那个地方水深达到15米，你去看那个报道，长江平均的水没有那么深，这个地方是又宽又深，那这种又宽又深的地方呢，一定是热容量最大的地方，所以当然那天晚上据说还有什么龙卷风啊什么，我倒不晓得到底什么风，总而言之的，你这种地方在外面狂风暴雨的时候呢是要非常小心，因为稍微它有一点风的话呢，它这个底下的那个热容量要释放，一释放的是非常容易底下就产生巨大的那个波浪出来，所以那个船长再加上可能处理不当，总而言之呢那个船就翻掉。那在加利利湖那边是经常性的，尤其在古代那种船小小的，你要横穿过去不是那么容易，常常出事。所以耶稣在上船跟他们上了船就跟他们讲这句话，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门徒结果不但忘了这个话，一看哪渡得过去啊，现在你看船都进水了，马上就是第二个东方之星、马上大概就翻掉了，怎么可能。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你信得过神吗？你相信人会错神不会错吗？这种的信心是宝贵，中国教会能够有今天，特别在中国大陆短短半个世纪，从被认为最无神的没有几个基督徒的，到突然间发现成千上百的基督徒，是什么？是中国许多基督徒那个时候凭着信心在上帝面前。我自己在过往岁月里面有机会在中国参加一些家庭的聚会，特别是在这个80年代，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宝贵。我记得我们家旁边那时候有一个老妈妈，她是一个孤老太，也没有结婚，那是一个基督徒，一头白发，她那个时候靠什么为生呢，就在她家门口就是一条上海人叫弄堂，那弄堂门口呢摆一个卖葱姜的一个摊，那个年代那个葱姜大概就1分钱2分钱，有时候我经过看到那个，他姓钱，我们都叫他钱伯母，这个钱伯母呢这个白发在那个风里面飘动，那个情形我常常记得。那我父母那个时候给我一个任务，陆家你要经常去看他，因为后来我父母都被劳动改造，所以呢他们就不太能够常常去，就叫我一定要定期去。我到那个老妈妈家里看了更可怕，她家小小一个弄堂，上面搭一个过街楼，这种这个走上去都颤颤巍巍的，走进去里面一片漆黑，小小就几个平方米，摆一张床摆一张桌子。这个老妈妈我本来以为她大概她也话也不多，见了打个招呼，我说爸妈要我来看你啊，你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那讲几句我其实蛮应付的，因为我觉得尤其有一件事让我真的巴不得赶紧想逃，为什么？因为他别的话不多，但是他有一件事必做的，你每一次去他就抓着我的手就说陆家来一起祷告， 那么一祷告我发现不得了，那老人家知道可太多事情了，他为世界祷告，为中国祷告啊，而且没完没了。哎呦，我是跪的那腿脚发麻，我那时候想一个办法，我就大声说阿门阿门，就提醒他该结束了。我越阿门了，他也搞不清，他以为我很赞同他祷告，他越发祷告，因为他说阿门才算了，我说阿门不算了。这个哎呦，我是跪的，这个心里巴不得赶紧，我说真是哦，这个这种差事太艰难了。这个尤其到他家也蛮可怕，因为他家那个楼梯啊，那个陡的不行哦，那差不多90度那种楼梯，那个又黑灯瞎火的走上去，那个都在那摇摇晃晃。哎，我还真是想，这老人家每天上上下下要摆这个葱姜摊，他怎么这个楼梯爬上爬下都还没有摔过，这真不简单啊。而且那个时候呢，等到要走了，他塞一样东西给我，他说陆家回去拿给你外婆，我也不晓得用报纸包的，那我就拿回家啊，给外婆，我说这个钱伯母叫我带给你。那外婆打开一看呢，常常什么，有时候是一块钱，有时候两块钱，那个年代那一块两块可是非常大的数目，尤其对他这样一个摆葱姜摊呢，他是不晓得要卖出多少葱姜才能够赚到这些钱，更何况他无依无靠，也没有孩子，没有亲人，就这样，哇！所以我外婆一看呢，哎呦，这陆家这怎么行？不行，你赶紧给他送回去，不能拿。我心里想，送回去倒可以，但是又得跟他祷告一回啊。这，哎呀，就是这样一个老人呐、啊。直到我后来到德国去留学，有一天我妈给我来封信，说陆家这钱伯母被主接去了。但是真是一个荣耀的见证，他被接去那个时候呢，刚好那天他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他觉得心里面有些事情要交代，他就跟神祷告，你差遣一位主内的来看我。有一个姐妹经过他底下，来来回回就圣灵感动他，你要上去看他。那姐妹那天自己也有点事，他几次想不去，后来实在催逼这就上去了，推门进去，那个老人家已经躺在床上，老人家很高兴，我感谢神，我刚刚祷告求神差一个人来，神把你带来。他交代什么呢？交代他剩下这个桌子要送给谁，这个床要给谁。那个姐妹说，我当时觉得最奇妙，一进他的房间啊，那个房间很亮，那种光是我从来好像没有看到过的。其实我妈给我写信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我以前到她家啊，真的她家白天都要点那个，她点一盏煤油灯，因为那个黑灯瞎火，那个墙都是用报纸糊的，也没有什么窗户。那个姐妹说很亮，而且呢，姐妹说她交代完了，她就还是一样要求我跪下来祷告。那个老妈妈那天只能自己躺在床上，她说我跟她祷告。但是等到祷告结束，我一看老人家被主接去了，那个脸像天使一样，我从来没有看见那么漂亮。最后上海教会的同工跑到他家帮他那些东西处理一下，当然他也很简单，没有什么东西，算一算这个老人家所有的东西留下来不超过5块钱。他的一生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祷告里面，活在帮助别人里面，凭什么这样活呢？那种信心，我相信上帝养活我，我相信神创造我的生命，动作气息存留在乎他，不改变。这种见证我告诉各位其实太多了，中国教会能够有后来80年代90年代那种的复兴，不是没有理由，是太多这样的圣徒活在上帝面前，凭着信心相信上帝，你爱我们华人，你爱我们中国人的灵魂，在上帝面前昼夜的祷告，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其实耶稣在这里不单是来传道，耶稣更给我们看见一个信心的榜样，就是风浪里面能够平静安稳。这样大的风浪，耶稣睡着了，是耶稣故意作秀吗？当然不是。 耶稣的生命何等真实，但是确确实实，因为耶稣他告诉我们，他跟父原为一，他要我们看见一个怎么样的生命，虽有狂风巨浪，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世上你们是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这种平安让人真正能够在风浪里面安然入睡。我想今天你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人最大的困境在于没法睡觉，各种忧愁啊，各种焦虑啊，各种算计啊，各种纠结啊。所以我现在去中国的很多人都告诉我说，张牧师，现在我们很追求一种境界叫做淡定，因为我到处听到淡定。那我说，你们觉得能淡定吗？他说，我们读很多书啊，我们就尽量常常对自己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淡定一点，因为太浮躁。中国现在真的浮躁的不行啊。这个我问我的同学，我说请问什么叫浮躁，他说浮躁基本上就是看着锅里，看着碗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再盯着别人嘴里。哎呦，我说这活得够难的哈，因为每个都觉得我还没够啊，哎呀，别人怎么搞的，本来已经很高兴了，跟上个 UCLA 也挺高兴，一听某某上了哈佛，哎呦，赶紧就又不淡定了哈，又难过了，就觉得说怎么可以呢，凭什么他又去 Berkeley 呢，凭什么他去了 Stanford 呢，凭什么这样。那没想到去 UCLA 是全美最好的学校，原因是因为我太太也是那学校毕业的，所以一定是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会跟别人比较，我们常常无法淡定，到最后他们自己也说，我们能淡定，我们真的不能。我们刚刚还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后来一想，退一步那不人去楼空，哪退。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真实的信心，信得过上帝。上帝，我只要活着为要荣耀你，我活着为要你得喜悦。你看保罗说，我立定心志为要得主的喜悦。一个真正有上帝生命的，认识神的人，他知道说，上帝啊，人算什么呢，我们今天蒙你这样大的拯救，得了那永生之福，在地上我还为那些东西去纠结吗？我还为那些东西去汲汲营营吗？我还为那些东西去不舍不弃吗？所以保罗说，我原先曾看为至宝的，如今我都看作粪土，因为我以得着基督为我的至宝，有他我已经有了一切。真的，我两个孩子常常让我学很多功课。老大的每次我一回家就问爸，礼物呢？他很在意礼物，所以我要走的时候呢，我只要答应爸给你带个礼物，他巴不得我赶快走，因为就盼着礼物。那常常我回家的时候，我要走的时候呢，我就故意问，你们在意什么，要什么？老大基本上就是爸带一个礼物。后来我就问他，那么哪一个重要呢？现在稍微聪明点，他说，爸，两个都很重要，你也很重要，礼物更重要。女儿不太一样哦，女儿就不要你走，抱着你啊，不让你走。我说，爸给你带个礼物，不要，给你送个带个小公主回来，她很喜欢那个什么 Elsa 啦，什么那种这个啊，不要，你要什么呢？就要你，不让你走。现在她这一招蛮厉害啊，以前她抱着我，后来也知道拦不住，她现在一个人跑到墙角，有时候就不出声了。哎呦，我有点紧张，干嘛？我一看在流泪，哎呀，这力量太强大了。我们都知道说，不是男人不应该让女人流泪吗？这，哎呦，真的，我发现啊，这真的是，他一流泪，好像我的脚都迈不出去感觉。但是其实这也提醒我们，上帝其实也在问我们，我们在意什么呢？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要这个要那个，但是我们大概很少在意上帝啊，我真的要你吗？风浪里面，因为有神的同在，因为有神不变的应许，因为有耶稣基督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能够在风浪里面平静安稳。无论风吹浪打，甚是闲庭信步，是因为这位上帝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其实门徒也在成长。我们提到神让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在爱中完全，在信心里面成长。神不是定义刻意要来责备我们。当门徒，你发现后面有一个转变，就是他们彼此来对问，这到底是谁？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位，包括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常常问，这到底是谁？我真的认识他吗？我真的在乎他吗？我真的跟随他吗？还是我只是觉得他的教导不错，我只是觉得他的为人不错。以前门徒叫耶稣叫老师夫子，但是那一刻他们发现他远不只是一个夫子，他是掌管风浪的神，连风浪都听从他了。我想当我们越加的信心，越认识他，是在感谢神，我们能够真正的成长。这是施布真牧师给我们的两句话，我最后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总结。我觉得这两句话写得很好，小的信心把我们带到天上，单单像芥菜种那样的信心，当我们在那一刻向主打开我们的心，我愿意你进来，我愿意灵光爱的生命与我生命相连，就让我们有永生，让我们恢复上帝儿女的名分。但是施布真牧师说，大的信心，再大一点的信心，能够把上帝的天堂神的国带进我们的生活，带到地上来，在人不能，在神全然都能。巴不得我们在信心里面不断的成长，根基是因为神就是爱，在他的爱里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相信这个爱能够让我们越来越完全，让我们与上帝的生命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恩主啊，再次让我们对你的爱有更深的认识，有更深的回应。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升起更大的信心。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信心常常软弱，我们的信心常常带着许多的怀疑，我们的信心打了许多的折扣。但是主啊，今天当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我们生命的船上，你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啊，无论是我们在顺境当中，或者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你永远是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主啊，以致使我有这份的把握，有这样的底气。主啊，我们更感谢你，因为有你不变的话语，你的话语出你的口绝不突然的反悔。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应许我们天空的鸟，地上的花，你怎样的养活他们，何况我们远比这些更贵重，你岂会不眷顾看顾我们吗？主耶稣，让我们把生命交托给你。主啊，我们更感谢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何等美好的榜样，在风浪里面能够安然入睡，能够全然交托。主啊，求你让我们真有这种基督的生命，这一种的香气，使到这个世界被震动，看见这个信仰何等宝贵。求主恩待，谢谢主，我们再次求主施恩祝福我们每一位，特别是祝福一些，主啊，今天你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他们还在慕道，在追寻真理的，愿主继续把更大的信心赐给他们，让他们终有一天心灵的眼睛打开，看见唯有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